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祈求天主的临在和陪伴，通过圣言来学习他所教导我们的。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一位圣经人物是耶利米亚先知。当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边以为呢，先知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职务，他可以说预言，代表天主说话，甚至呢，可以在以色列子民中执行管理的职责。因此，为很多人来讲，先知应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圣经，我们便会发现，被天主所拣选的先知们，他们的生活并非真实如此。由于他们指责人们的罪过以及当权者的不义，因此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甚至是呢遭人唾弃、耻笑和杀害。你比如伊撒伊亚先知三年执酒，裸体赤足而行，这在伊撒伊亚先知书20章3节。厄泽克尔先知呢则被捆绑，难以行动，难以辗转反侧等等，这个可以看厄泽克尔先知4章8节。同样，如果我们说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先知耶利米亚，那更是如此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痛苦、挣扎、哭啼、软弱、侮辱、误会、恐吓，甚至受体刑及监禁的悲惨的这样的一生。我们在标题上称呼他为流泪的先知，就是因为耶利米亚先知的生活充满了泪水，他为本国的人民流泪哭涕。他的书籍呢可以说是用眼泪写成的。耶利米亚先知书几乎可以说是先知耶利米亚的自传，先知本人的性格、挣扎、哭涕、软弱、艰难、灰心、失望、抱怨、忠诚、忍耐、家庭、个人生活等等，全都流露在耶利米亚先知书里的字里行间。那么耶利米亚先知书呢，也是在整部圣经里边最长的一部书。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查阅耶利米亚先知书，一起来了解这位流泪的先知。首先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耶利米亚先知的出生及时代背景。耶利米亚先知呢是公元前7世纪末的犹大国的先知。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他们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大国，一个是呢北以色列。那么耶利米亚先知呢就是在犹大国出生当先知的这样的一位先知。他在犹大王莫纳舍为王时，出生在耶路撒冷以北约4公里的阿纳托特，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属于本雅民支派境内。他的父亲呢名叫希尔克雅，是阿纳托特的司祭。他叔叔呢名叫沙龙。他的家族呢是一个司祭的家族。列王记上2章26节到27节所记载的北撒洛满革职的大司祭厄贝亚塔尔，那么据圣经学者研究呢，说是先知的前辈。因此呢，耶利米亚自幼呢便受到完备的宗教教育，过着严肃安静的乡村生活。因先知出生的这个地方呢，四周土地肥沃，农产品呢也甚是丰富，又有不少的土地呢可以供养牲畜， 是人居住与牧羊牲畜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地点，故此呢，该村庄至今仍然存在啊。那么对于他家乡的这种优美，先知呢在他的著作中也做了一些描写。先知不时的以热切留恋的心情提到他的家乡的田园牧场、山上的甘蓝以及平地上的无花果树。那么耶利米亚先知在约示亚王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26年，蒙召为先知。自此以后呢，便毅然放弃了他这安静的田园生活，前往呢腐化败坏的首都耶路撒冷，执行他先知的使命。自此呢，也开始了先知一生充满痛苦、侮辱、误会、恐吓，甚至受体刑及监禁的悲惨的生活。耶利米亚先知从公元前626年至公元前587年，在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呢，任先知历经了南国犹大的最后五任国王，也就是约示亚、约阿哈次、约雅金、耶科尼亚及西德可亚。那么先知的一生经历了两个犹大的重要事件，一个呢就是犹大王约示亚在公元前622年的宗教改革，另一个呢是耶路撒冷和犹大国呢在公元前587年被毁灭和人们流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先知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以帮忙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先知本人。当时呢，就是近东各国呢，尤其是犹大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难。这些呢，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22章到25章，以及编年记下呢34到36章各章之内呢，查看事件的更改记述。因为在这里边给我们有所描述，原来呢，犹大国自公元前第9世纪以来呢，已经隶属于亚述帝国。到了第7世纪中叶呢，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极盛的一个时期，从尼罗河直到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的国家，都属于亚述帝国的版图，所有的民族呢也全属于亚述统治。那么到了巴比伦与马代两国的兴起的时候呢，亚述帝国的势力呢就逐渐的衰弱，终于在公元前612年呢，巴比伦和马代两国呢联盟进攻亚述，攻陷了尼尼微，亚述的首都，从此呢亚述帝国就灭亡了。当巴比伦和马代联军进攻亚述的时候呢，埃及怕巴比伦呢来日的势力伸张到自己的领土，于是呢便出师北上援助亚述。但当他路经佩雷舍特的时候呢，犹大王约示亚却率军阻止埃及的军队北上。不幸呢，约示亚经战败在莫基多阵亡。从此呢，犹大国内分为两派，一派呢是亲亚述的，另一派呢是亲埃及的。约示亚死后呢，埃及立约雅金为犹大王，但是呢数年以后巴比伦击败埃及，因此犹大和附近的各个小国呢也都向巴比伦王称臣纳贡。不久以后呢，犹大王约雅金叛变，巴比伦王拿不高此时就亲率大军开始进攻耶路撒冷。而当时时任犹大新王的耶科尼亚，由于面临如此强大的劲敌，所以呢就投降了。拿不高王遂把耶科尼亚和所有的公卿和祭师都掠往了巴比伦。那么这是在597年以后呢，拿不高王立基德克亚为犹大王，但是呢基德克亚呢因为受到国内亲埃及派的唆使， 与邻邦联结反抗巴比伦，因而呢又招致了巴比伦王亲率大军来攻打耶路撒冷，结果呢将耶路撒冷攻破，并且呢将耶路撒冷的圣殿付之一炬，同时呢更将国内的所有的王亲国戚以及呢显官达贵都掠往了巴比伦，只留下了在乡间的穷苦的农民。至此呢南犹大国便灭亡了，这也就是在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冲军巴比伦的事件啊！我相信我们很多教友们对此呢是有印象和认知的。那么耶利米亚先知呢在流亡的时候呢得到了巴比伦人的许可，同穷苦的人呢留在了乡下，但是不久以后呢巴比伦王委派统治犹大的总督哥达利亚被杀害了，那些残留的犹太人因怕巴比伦王来报复，所以便逃往了埃及，也强迫先知呢逃亡。不久以后呢先知呢就在埃及呢去世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利米亚先知的出身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描述里边可以感知到先知所处的那一个时代是一个战争混乱以及民族迷失不断敬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天主召叫了他来做以色列子民的先知。那么先知作为天主的使者，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一份使命呢？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耶利米亚先知的时代使命。我们刚刚也说的耶利米亚先知经历了五个君王，也就是说从约施亚开始一直到犹大的最后一位君王西德克亚。那么在这期间呢这一个国家与国家纷争不断，到处呢充满危机充满混乱，耶利米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开始了自己的先知使命。那么天主召叫他的目的呢在耶利米亚先知书里边也说得非常明确，在耶利米亚先知书一章九节里边说，上主伸出手来触摸我的口对我说，看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看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破坏毁灭推翻建设和栽培的任务。所以从这样的一段话里边我们就会感知到先知他所肩负的这份使命是多么样的艰巨，因为他要跟当时的以色列子民展开一场征战，这个征战呢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份征战，他要把呢以色列子民从拜偶像的这个局面里边再一次呢引回到天主的面前。所以耶利米亚先知终生反对拜邪神和不正义，因为当时的战乱呢也给以色列子民的社会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不公义，当时的亚毛斯欧瑟亚也不断的在指责社会当中的不正义。同样呢当耶利米亚先知看见犹大所行的一切，他也毫不客气的加以指责，他内心最希望的是百姓能够悔改。可是呢早在莫纳舍为犹大王的时候呢，也就是约施亚的父亲就引导了百姓崇拜邪神，将偶像立在圣殿内亵渎了圣殿，甚至呢焚烧自己的儿子当作祭品献于邪神。他死后呢他的儿子约施亚虽然致力于宗教改革，但是呢未能达到他所预期的目的，百姓呢并没有从内心深处进行悔改。所以约施亚在战场上死亡不久，百姓仍旧崇拜邪神，对真天主亚威的崇拜呢在圣殿内所行的敬礼也成了例行公事， 只是呢徒有形式而毫无内心的诚意，且以圣殿呢当作自己的护身符。由于这种虚伪的混合的宗教生活，道德的败坏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加上呢当时的司祭们对此呢却漠不关心，还有许多假先知出来呢粉饰天下太平，不停地给百姓宣讲天下太平无事，结果呢造成了犹大国破家亡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先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为了挽救自己的同胞，就不断地一方面以善言劝勉安抚，另一方面呢也以言辞责斥恐吓，且多次以恐吓性的象征行为来加以警告，直到天主禁止他的时候，他常为百姓祈祷。甚至呢先知牺牲了他一己的幸福，终身不娶，只为拯救人民，维护宗教，直到最后呢一身殉道。所以当我们总结先知他在世的这份使命的时候，真的就应验了天主所给他所说的拔除、破坏、毁灭、推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因为呢他的确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努力的呼喊，让以色列子民能够明了自己的处境以及自己所有的作为。所以呢我们在先知的书中呢，你可以看到先知有的时候对天主呢会有很多的抱怨。你比如他感怀自己身世的时候说，我的母亲，我真不幸，你竟生了我这与普世对抗相争的人。我没有向人借贷，人也没有向我借贷，人们却都辱骂我。为什么我的痛苦如此久长，我的创伤不可医治，疗愈无望。你与我好像是一条不常有的水，而变化无常的溪流。上主，你应该知道，正是为了你，我才受人侮辱。所以这些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在执行自己使命的时候，他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所遭遇的痛苦。当然呢，我们知道，先知无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受到如何压迫，但是呢，先知都忠心地执行了他们的先知使命。所以呢，也让我们在这里也要效法先知的这份坚韧和服从。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暂且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